本期微焦女神拉拉链感谢 HC Store 环保小海包包赞助播出。生活多彩多姿，包包也要斜杠，无论上班或是旅行，出国或是出游，露营爬山，环保小海包包就是出门随手一抓的百搭包包。分类收纳13个隔层，每个物品各就各位，无痛终结收纳障碍。网袋透视方便取物，再也不用伸手在包包里捞来捞去。侧袋加高，更有行李箱拉杆以及独立拉链暗袋。采用宝特瓶环保布加上防脱水功能，环保小海包包陪你走透透。详情请见资讯栏。大家好，欢迎收听微焦女神拉拉链，我是主持人美女作家李平遥。今天请到了一位来自嘉义的奇人异士，她是谁呢？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客座主持人燕娜女士。
她就是我们家中的骄傲，好激动！嘉义前进，台大的希望。
不是你刚刚讲我们家中的骄傲，
我
刚
刚
一度以为你是家中的，
不是因为我爸，
所以你念家中
是嘉义人嘛？东石乡有没有拉个关系？对啊，我们家中的骄傲，想要平凡却一点都不平凡的多功青年返家的壮年的黄明章先生。
大家好，我是明章。对 ，Hello，
你是今年草草戏剧节的这个策展人，
是的，
然后也是平凡制作的负责人，
是的，
然后手上握有多本刊物的编务，就是我觉得黄明章是我近年来看过就是非常三头六臂的人。对，我想先问黄明章，你最近有睡饱吗？
显然是没有哎。虽然大家看不到我，但我黑眼圈很重。
我也是印堂发黑，想说要不要请个法师？
不是这个，
只是疲累而已吗？
是因为你们的工作室在民雄附近？不是啊，不是这样。
不是不是，
我想问明章，就是因为你一直连续的做这么多事情，对。然后我记得我前年看到你的时候，你就说你要休息一下，但是你今年的 loading 好像更重。所以作为一个就是这几年都在做，你这样做自由接案做几年？
应该有三年吧，三年左右。
所以这三年都是过劳的状态。
我应该是我一直以来就蛮工作狂的，就是可能摩羯座吧，就很工作狂，所以就一直以来都在工，一直以来都放蛮多重心在工作上。但当然，我觉得我某种程度上在做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所以也算还蛮乐在其中的这样。
可这是不是一个接案者的困境？就是。你如果到一个阶段，你其实做的都是自己觉得有趣或喜欢的事情，但这个东西还是 无可避免的会耗损你自己。
对，其实 我自己觉得这几年有点应该说也有点转变啦，因为我初期更久以前，其实我也是曾经接案一阵子，就在这三年前，更久以前可能六七年前吧，也接案了一阵子。那阵子因为比较都是以个人的形态在接案嘛，但因为后来我回到嘉义之后就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那原本是以一个人为主啦，那慢慢有加入伙伴进来，所以变成那个状态好像有点改变，从个人接案又变成有点像是要
养家活口，
对，养家活口，营运一个团队或营运一个组织，然后要养团队的心情，所以心态上有点不同。但我觉得因为这一年多来开始有团队伙伴一起进来，所以变成那个压力有点不同，好像是我得要更努力一点来就是捕鱼给家里的家人吃的，
是一个嘉义的语境的描述。
对，
感觉肩膀上面瞬间站了很多人。
对对 对, 對，
这个是你当初回到嘉义要就是做事情的时候有想过的事吗？
其实一开始我还真的没有想过，就是我那个时候回嘉义，我就觉得我以为我会过着很悠哉的生活，
对，
然后可以就是很悠哉的去很多地方，但是后来回去之后就 我不知道就一步一步走上这个创业之路啊，所以那个我觉得创业心态又跟接案者有点不同。
可是怎么样从就是你一开始想要悠哉的回家，但是一下子就是所有的路都打开了，然后因为你也是在台北待了几年之后才回去嘛，就这个回家的 对好像变成一个谐音了，
回家
回家的过程是怎么决定的、啊、
对，你觉得你在台北待了几年
而且做的也很好啊，
将近十年，我在第十年的时候回去的。对，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回去我就觉得就是我觉得家乡在叫我、啊、在呼唤我、
丢丢
好好 Q 啊
我刚刚说应该要来了因为品杰又来过我们节目，他有讲他那个回家的心路历程。对，他的就非常戏剧化，他就开车然后还偷了狗什么的，然后一路开车回去。对，可是你是十年到有个家乡在呼唤。
对，当然有个契机就是说2021年的时候、台湾设计展在嘉义市举办，然后那个时候我有个契机就是我担任其中一个主要场馆的策展人、然后在这个策展过程当中我发现说哎、欸，我过去做那么多各个地方的事情啊，或者说各种不一样编辑的案子、但某种程度上都觉得说好像我做完之后它就完成了，然后没有 一种特别的延续，或是有一种跟自己心里有连上线的感觉、对，但那个东西在我做嘉义的案子之后我突然觉得很明显，就是说哎、它好像跟你过去成长的记忆，或者说你一直以来可能心里的一些疑问嘛，你都在透过那个作家一相关的内容，无论是展览也好，是编辑刊物也好，好像都获得一些新的启发跟连结。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对我来说很特别，所以那种心里的感觉就觉得说，哎、欸，如果我今天我未来我的工作可以做很多跟嘉义相关的案子，然后这个自己不断回应自己生长历程中的一些疑问，或者说不断滋养自己的这种感觉，它好像就可以延续下去，然后好像可以让我做得更长久更远，所以那时候觉得说好像可以回来嘉义试试看这样。
你那次的展览我记得是有做日治时期嘉义的一些就当时的那个街区跟现在街区的一个对比图之类的吗？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像梳理了蛮多嘉义的历史，那当然因为嘉义就是一个日治时期影响到现在很剧烈的一个城市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包含去盘点一些嘉义的老建筑的故事啊，然后去讲可能像嘉义为什么公园那么多啊，然后为什么那么多火鸡肉饭店啊等等的各种算是比较重量式的去介绍嘉义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觉得说可能小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喷水圆环在那边，但我在这个填调过程中我发现为什么，然后或者说我小时候觉得嘉义公园真的很漂亮，我在那边写生画画，但我对它一无所知，但也是透过一些展览透过展览过程我就好像对这个地方更多认识这样，然后觉得哇那个感觉真的很酷，然后跟自己很有关这样。
所以到底嘉义公园为什么那么多，因为我看哈哈台的时候都要提到这个至今长存在我心中巨大的疑问。
其实应该是跟日治时期有关，就大家很喜欢坐在路边乘凉，所以就很多类似广场或公共空间就不断的出现这样。那当然我觉得也跟后面的主事者很喜欢就是盖公园也有关系。
怎么有点、這個、
我有一年去嘉义的时候遇到他们那里有个我忘记是哪一个比较大的，应该是喷水圆环附近一个很大的公园，然后晚上开始有人在唱卡拉 OK 拼场，就是已经有人带着机器来唱，唱一唱之后，哎、欸，有另外一群人来了，但他们是不同的卡拉 OK， 不同的声音，他们就是巧妙的分开了两个音场，然后打开他们红色的椅子，然后开始唱歌。我就觉得哇，嘉义有一种很在地的活力，而且有自己的逻辑，甚至是路上的宣传车都是有一些嘉义专属的风格，
对，独家。
对，
独家风格，
独家。你说嘉义的嘉，嘉义真的太热爱谐音了，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隐隐的被影响，又感到有点痛苦。
就是那个小广场应该是中央广场，就我们其实去年在中央广场跟市府合办了一个音乐节，然后就邀请像洪佩瑜啊，然后蔡正南回来唱歌，就他们在唱歌的当下，真的底下一个原本在那边会常常唱卡拉 OK 的。
也打开来看，
妈妈就打开来，就也在底下唱歌。
你知道男狗在唱的时候，旁边的阿姨
同一首吗？还是就是唱和这样子？
不是，他们在唱自己的，
就是很在地。
对，男狗在扛球榜的时候，他们不理他，
没有不帮忙合音吗？
没有，
是个噩梦吧？这种。
对，而且我觉得嘉义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在庙前面办演唱会的地方。
哦，对，我们去年其实也做类似的事，就是我们一样，就是我们邀请郑怡农，还有浅提跟廖世贤，一个也是出生于嘉义的台语歌手，就回到我们嘉义算国定古迹吧，就300年历史的城隍庙前面办一个音乐会，然后就也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体验，
神圣、
就是、对，因为我从小就会在城隍庙拜拜，然后我其实很，可我很少感受到那个空间的这种特殊的魔力，或很少那么安静的在晚上凝视那个庙宇的样子，但因为那天办在晚上，然后又可能因为现场观众又很安静，然后怡农气氛营造非常好，所以你就感受到哇，好像有一股灵气在。
你说王爷也在听？
对对对，这个很奇怪的一个感觉，然后就起鸡皮疙瘩的。
所以反而是在做地方创生的时候，就是会感觉自己好像太晚的认识了嘉义的过去。
对，就会发现哎、欸，其实很多事情是你过去不认识，而且我觉得因为嘉义建成的历史很悠久，然后嘉义过去又有很多文化活动嘛，就比较就像。就嘉义过去有画都的称呼，就像陈澄波啊、林玉山这些画家都是嘉义人，所以我觉得嘉义本身就有很多文化底蕴可以去挖。然后我觉得这东西对我来说也是，我觉得可以回乡的一个关键点，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故事值得被说，或是用不一样的方式去诠释它。这样，
可是因为你同时办了非常多东西，跟你会有很多不同的空间或领域的结合，你是怎么维持这些创意的？如果你还睡不饱的话，
我觉得如果不是嘉义，我没办法就是做到这件事。但我觉得，因为我就真的很爱嘉义，然后我觉得我生活的
感性的返乡青年，
对，我生活的每一个瞬间，或者说我常常，即便我走在街头，或是看路边的建筑物，我都觉得这个城市好美哦，然后好有魔力哦，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真的很喜欢，然后我觉得这边真的太棒了，所以我常常就有很多我很想跟大家分享这些事的欲望，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想要透过各种方式去阐述它的魅力，所以我觉得当有今天有什么活动或有什么各种类型的方式可以去做的话，我其实还就有蛮多想法的，就包含我觉得我心中对于嘉义的诠释还有很多，我觉得还有很多题目可以做这样。
你觉得是因为一个再回来拉开的距离嘛？因为我最近才慢慢感觉到客家一直来到我的生命里面，然后才突然发现哦，原来我就是现在住的地方，在花莲住的那个地方，它附近有一个我之前长期脚踏车去的村落，但那个村落我之前去都是比较多在看日治时期留下来的建筑啊、神社什么的。那因为这一次我才因为要做一些客家的研究，所以我才去查了一些花莲的客家资料，赫然发现什么呢？以前是客家族群从全台湾各地，包括中国来到台湾的时候，因为东部是一个灾难的就是终止之所，所以他们会在里面形成了一个非常多族群的，就是日本人走了之后形成一个多族群客家村落。这时候我突然觉得天哪，我对于我生活的地方是无知无觉，那从这个无知无觉里面再重新去看我住过的地方，它发生了一种新的美感，我觉得那会让一个离家很久的人产生了一种我不知道跟家乡一种奇怪的连结感。
对，我觉得大概就是这种感觉，而且其实有些时候你很难去描述那个感觉到底是从何而来的。
所以你现在回到家乡，就是在住在嘉义市的时候，你会感觉如果你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的话，这一切会发生吗？
我自己觉得其实有一个部分也是因为我离开一阵子，所以可以带着一种有点类似异地的观点去看这东西，其实会觉得它是特别的。因为其实以很多在地人来说，就会觉得就这波啥嘛，这没有什么，这是很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我觉得正因为我自己可能小时候在那边长大，但要离开一阵子，所以其实对就看待一个事物的观点比较容易看到它奇特的地方，但又不至于非常跳脱或完全抽离那个脉络去谈那个事情。我觉得这算是一个返乡者的优势嘛，这样，
就有新的视角被打开了。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就像杨娜说，我自己觉得，其实我应该说，我现在其实做很多题目，我会觉得我找到一个 关键字，假如说喷水圆环，然后圆环旁边要连接到一个可能新台湾饼铺吧，然后就连到饼铺的历史，然后饼铺历史可能就连到日式吃茶的历史等等的，就会觉得哎、欸，有很多东西可以慢慢往里面去挖，就觉得还蛮有趣的。
那你那时候回去的时候，因为我知道你现在住在一个老房子里面嘛，你要如何决定你要在哪里重新落脚？有做这个想象吗？
是说实体上的落脚，
实体上的。
我接回去，我就想要找一个工作室租，然后我就到处走啊走，就因为其实租房子也没有那么容易、然后后来是我朋友就说，哎、欸，路边有一个贴一个租，因为其实在嘉义租房子，你去591
是找不到的
、不容易找。然后就看到一个路上有个贴租的地方，然后后来我就赶快就立马打电话给那个房东，然后我都还没看过那个房子的现场，所以我那天我就是立刻就到那个现场，然后跟房东一起去看了一堵，然后房东就跟我说，其实有很多人也想要租，所以就叫我问我要不要租。后来我就租下来，然后后来租下来才知道，哦，它原本是一个甜点店，然后后来才知道它是日治时期就到现在的房子，大概有70-80年历史的房子，所以，然后它是木构造的，因为嘉义其实非常多木构造的房子，因为嘉义在日治时期林业发展很发达嘛，因为日本人从阿里山上运了很多木材下来。然后我就，其实原本没有想要租木构造的房子，但因为租了木构造的房子之后，就开始去理解那个嘉义老房子的历史，然后去就可能也莫名的，就是会关注说什么木头榫接的技术啊，然后老房子怎么样维持啊，什么之类的，就有越来越多这样的故事跑出来，然后也会开始去注意更多那种，木头的房子跟。就是跟现在的房子的那种街景的交叠，就我觉得那件事也蛮有趣，因为嘉义其实，我觉得嘉义保留的房子，就是因为过去在其他地方可能那么很难看到那么多木构造的房子，但在嘉义你可以看到木构造的啊，然后可能战后的那种布灯公寓啊，然后也有新式的公寓，就觉得是一个很有层次感的地方。这样，
布灯公寓是什么？
走路上去的温州街很多那种，
就台北有一种慢慢要进入现代化、比较潮的公寓
哦，
对。但是我觉得嘉义，我记得上次去，然后是品杰讲了一句话，他说嘉义是醒的比较晚，对，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就像你刚刚说，它的不管是木构造或是一些老房子，其实被留得很好。
对，
然后因为你明章这次回去之后，租了老房子之外，你是不是还要整修？然后前阵子还开放？
对，我就把老房子变成除了工作室空间以外，我希望它是一个像是艺文的 hub 吧，就是大家可以聚在那边讨论事情。然后因为我自己杂志编辑出身嘛，我很想要带大家读杂志，所以我们最近就是有办一些可能比较跟讲座或工作坊相关的活动，对。然后我其实当然未来也希望有更多跟大家交流的活动啊，因为其实在嘉义这种民间自主发起的讲座或工作坊，其实实际上数量没有那么多，然后我觉得那个环境也还没有到非常的丰富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蛮想做的事，而且我觉得在老房子里面读书就很有 feel 这样。
就我觉得返乡青年就是尤其是嘉义这一批，就是你会一时之间觉得嘉义超级有活力，就是有非常多事情同时在发生，然后又开了很多很多有趣的小店，
对，
然后很多也是老房子改造的小店，对。可是你这样子回去，你跟大家开始有一些人际的串联之后，你有一个理想的状态，就是你想要把嘉义推到哪里吗？还是你现在的工作模式是看到什么就先做，球来就打？就你怎么去设想你的工作的进程的？
事实上我好像没有想太多，就是我要把嘉义推到什么样的地方。可我
你要出来选吗？
没有没有。
确定哦？
确定没有。
先讲我们之后
先
讲
一
段。
对，确定没有。但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我的角色或我对自己的设定很像是我可以做出我可以做一些比较像是突破大家原本想象的事情的企划或是有趣的东西，然后让大家有机会去对这个打开对这个城市的想象。所以我觉得这几年来其实可能因为有很多年轻人回来，然后大家愿意去做一些新的企划或是不一样的视觉的东西，然后那东西就好像让更多就是更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哎，原来我们 这边还有那么多不一样的方式可以去诠释这个地方的魅力，或是还有那么多视觉的手法，可能不会都只是过去习惯的手法，或者有那么多不一样的人选是有办法去邀约，不一样的技术可以导入进来等等的。我觉得那个东西，其实我觉得打开那个可能性是我觉得我自己设定自己要做的事情，对啊。但是至于说要把它推到哪里或推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我倒没有特别设想。
嗯，因为人的时间有限，对，所以你还是会选择你此刻想做的事情去做，但是你没有在做时间规划，是这个意思？就想做都做。
没有，我还是有挑选要做什么不做什么，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我做了一个很大选择，就是以嘉义优先啊。嗯，就是
好感人哎、欸
就是。好啦，我投你啦。
就是我觉得有嘉义
的，这已经是选举 slogan， 你知道吗？
对、啊，
嘉
义优先
，Try first，
对，嘉义 first， 对。
就我觉得在选择案子或者在做内容的时候，我觉得以我自己觉得有趣，然后对地方又觉得。有价值的事情为优先考量，这样。嗯，
这一批的那个返家青年们，就是到底是为什么、啊？就是他好像突然间慢慢集结成一个队伍了、嗯，而且我觉得好像其实观察 Instagram 上面有没有越来越多网美去某地拍照，就会感觉到
是一个趋势、
哦，是不是一个趋势要发生了？一个年轻人的什么聚集地要发生了？这样。
而且嘉义有趣的喝茶的店或咖啡店其实非常多又很密集。
对，嘉义店的咖啡店密度是。全台湾第二高，就仅次于台北、嗯。然后，所以其实嘉义是有非常多的，就是然后很多咖啡店店主都是年轻人。嗯、然后我觉得大家，我觉得嘉义很酷的点是因为可能因为非常的大家生活圈非常的靠近吧，嗯、所以大家会很容易联系感情跟交流。然后某种程度上也像是有点无私的在交流彼此的想法，或因为大家都觉得可能过去大家。过去的一个经验，像我小时候就觉得很想离开嘉义，因为嘉义很无聊嘛。所以我觉得大家都一直有共同一个心愿，就是我们怎么样让这地方变得有趣。所以可能比较不会计较说，自己是不是有在里面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利益。就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就是说让城市变得有趣，然后变得有趣之余，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嘉义的好玩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就变成一种很自发性的力量，然后可以让年轻的族群可以。聚集在一起，然后做一起做有趣的事，这样。
嗯，因为有时候做地方创生，可能就是里面有一些盘根错节的资源分配的问题，对不对？感觉好像你在你的描述里面，嘉义可能比较没有这样的。
对，嘉义很像是一个就嘉义队的感觉，就大家很容易组成一个小队，然后就很想要宣扬自己的好，这样。
而且一时之间，你会完全知道身边谁是嘉义人，
真的吗？
对，因为他们都会说出来
哦。
对，你会发现台湾有几个县市，他们会特别说，你会特别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有些人会说，有些人不会说。
因为
嘉义之前还没有，就我之前我讲我是嘉义人都会嘴软，就觉得
为什么？
但我觉得这个 identity 是近年建立起来的，对。
对，我觉得近可能五年十年，我大学的时候可能就讲嘉义人，我就说，那你是阿里山的少年吗？
假的，所以说跟我跟别人讲就是花莲人，他说啊，你骑山猪上学期，天啊，应该是台北人的想象吧？
对，
就是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就是说嘉义就是个好像很适合生活或一个有点文化的城市的感
觉。嗯、对，以前想到南部的文化，只会想到台南，然后嘉义就一时间想不起来什么，知道说啊，那个
鸡肉
饭你会推哪一间之类的？
对对对 对，但我觉得现在可能有好一点。
嗯，有吧，有啊，
有
啊，
有啊，嗯，对，嘉义现在就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啊，嗯，然后就是各种艺术跟文化的活动也非常多，对，可是要怎么样从你小时候觉得嘉义很无聊，到他愿意吸引你回去，你愿意去改变他，我觉得刚好这一批返乡青年身上有个这个东西，全部都就是这个东西都发芽了，然后成为一个小队一起回去，就是开垦这个现实，我们想知道这个元素怎么来的。
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是。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嘉义是一个很容易，假如说很容易入手的城市，很容易入门的。就以一个年轻人要返乡来说，因为其实嘉义并、以嘉义市来说，它并没有那么的乡，嗯，所以嘉义的生活机能还是蛮方便。可能我们有三间电影院，有三个百货公司、等等的，就是都算是生活机能很丰沛、而且它像是云嘉，然后北台南的生活中心，所以。 我觉得以一个你从大都市要返乡，它并没有那么困难。嗯，对。
那生活起来就是生活的花费这些也是会比台北
低廉一点点。嗯、然后我觉得就我真的就觉得，这嘉义就很像选物店嘛，就是帮你就已经选好，嗯、就是它不一定有那么多选择，但它可以留下一些可能很棒的，假如说面包店也好，嗯、或者说很棒的。很特别饮料店等等，就他都帮你选好放在那边、嗯，所以我觉得其实要回去嘉义生活并没有那么困难，嗯，对。但然后我觉得同时呢，就是因为嘉义是非常的小，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都很容易被留意到，嗯，对。所以我觉得那种，我觉得他其实某种程度上也允许了一种创业或者说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可能性，因为大家很容易形成一个。community， 然后大家就会彼此的关照，然后你做，然后可能你只要，也许只要多懂一点行销，或是懂得怎么样去串联大家，那个可能性就有可能冒出来。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允许年轻人去做梦，或者是去创造新的东西的一个地方。这样，所以我觉得很多返乡的人，我觉得也是抱持着同样的想法，回来创业这样。
所以现在去嘉义的街上呛出黄明章的这个名声，全部人都会知道。他嘴软，你今天有没有办法立下这个？
可能咖啡厅有一半。
我觉得只要松兰街一些比较有趣的小店是可以的，而且他很知道吃，就是你问他什么东西好吃，真的很好吃。
而且至少陈黄爷他应该也是知
道，因为陈黄爷
你
也熟
嘛，
对，但我不是他的干儿子或什么的啊。
要如何变他的干？
是要去拜是不是？
对，我们之前设计展一个策展人就是他干儿子，嗯，很厉害。哎
呀，可是是要去拜，
好像是要从小就认
哦。
你的意思是你现在？不够小，不能。
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
可以问一下吧。
可能对，可能要醒不会很多次。
因为台南的就是仙女选拔都已经没有年龄上限了。
哦，真的、哦。
干儿子这样的事情应该是可以问的吧？
哦，那我再努力一下。这个专案，
明章这样回嘉义接案，你接的现在是什么类型的？因为你现在感觉什么东西都是开放的。
对，我们以我们工作室来说，大概公部门大概占了50%-60%。嗯，对，然后。民间就是4%左右吧。然后其实大部分的案子都是，大部分的案子还是以编辑为主。那这个编辑可能是线上内容，可能是实体刊物都有。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策展案也算越来越多。对，然后这个策展的范围可能也不一定是一个大家想象的展览，它比较像是可能展会或是。实体的活动就也有，但我们比较像是，我对自己的定位或是的要求嘛，就是说希望自己可以还是可以比较是从内容出发，所以我们比较像是用一个在讨论杂志编辑，可能用编辑会议的方式去想一个展览的企划或是一件事情的企划，然后希望可以用有层次然后有脉络的方式去设计这些东西，这样，对对对对。
那你会有一个觉得，你有曾经觉得自己有做不到的事情过吗？
很长啊，我
因为在嘉义感觉一直在变魔术。
我做的时候常常都觉得会不会开天窗。我去常常都觉得
这个想法很可怕、欸。
我常常觉得好焦虑，我觉得到底 O 不 OK？ 就是包含我那年做设计展，我其实过去也没有策划过大型展会，我比较多做杂志编辑嘛。然后像我们去年，我们跟市府一起办一个有事青年节，还是比较类似。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在城隍庙前唱歌的那个，它比较像是音乐类音乐节结合市集的活动，这个我过去也不是有那么多的经验，对，但后来就是都尝试去做，然后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事情就是因为可能就我们团队很愿意帮忙，我们团队的伙伴们都非常的火力输出，非常的旺盛这样，并且我觉得可能是当编辑的过程当中有认识结交各方面的好朋友吧，所以我觉得各个好朋友听到说，其实，我正在做一件可能，对地方有帮助的事情，或是大家有共鸣的事情的时候，都很愿意加入一起帮忙，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我就觉得对吧、啊，很幸运，就是想完成一件事，大家就来帮我这样，
因为你这次加入的是一个已经有16岁 这个已经到青少年的阶段的一个活动，
对
对，然后等于是当一个后母的角色。那你觉得说从无到有生出来一个，还是说比如说这次要帮草草戏剧节，然后可能想一些新的方向吗，或者新的风格等等，哪一个让你觉得压力比较大？
这次加入草草就是受到赵谦的邀请嘛，就是后母的另外一半。
生父吗？
生父的
你们这个组合我有一点，即使我支持多元成家，我刚刚也觉得这家庭有哪里怪怪的。对，赵谦是软剧团的，就是之前的团长，然后就是我觉得也是某一个前第一代返乡青年，对，他们那一群也是那里有个世代的返乡青年这样，然后就是软剧团也是深耕在地，然后推广戏剧教育。对，然后这次加入就是会有一些什么新的讨论嘛，因为策展人的眼光跟生父的眼光可能有些不一样的地方。
对，因为赵谦他因为软剧团现在第21年、然后其实草草就第16年嘛，所以他们最早是从他们一个高中的社团的一个发表来就开始了草草戏剧节这样，然后其实做这16年来，其实草草越来越受到关注，然后他也慢慢成为嘉义地区就是像是民间自办最大的艺术节。那可是应该说一直以来就是比较都是以软剧团为主导。那赵谦其实他一直很希望说这个戏剧节虽然他非常的多元然后非常的有机，但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一些可能透过策展的方法或是透过编辑的方法去让这个展览他可能有更多更有层次的论述。或者说更多假如说设定展区的方式等等的，可以让它变得更有层次，跟能够触及的面向更广，然后触及的人也更多。所以这次赵谦就邀我进来一起策展这样。然后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可能我就是比较透过一个 fresh eyes 去看这一切，然后就会觉得其实从中就可以给一些不一样的意见跟观点。然后当然因为我自己不是戏剧专业出身，然后对戏剧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我觉得也比较像是，其实也有点呼应前面讲，就有点像是用一种异地的眼光去看说，其实这东西对非戏剧的大众来说其实是很特别的，或者说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梗可以加入这样。
因为像草草它的类型就是就像你刚刚说它是一个戏剧节，然后在地有非常多活动非常多表演在进行，然后甚至那个有个入园券它叫游园券，对，它很像进一个儿童乐园的种，所以如果以一个从来没有参加过的一个观众的眼光来看，就是明章有什么建议他可以打开草草的方式吗？要搭配嘉义旅游吗？
对，肯定要搭配嘉义旅游。就是 我们今年其实草草做了几个比较大的转变，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年有所谓卫星展区的设定，就是过往季都是在嘉义民雄一个叫嘉义表演艺术中心的一个地方，它是主要展区，但今年其实我们把展区的定义扩张开来，所以包含像是我们的这个民雄的镇上有一个将近100年历史的一个酒家叫一乐酒家，它的这个老建筑也会成为一个卫星展区，然后有成为卫星店家，然后包含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台一线嘛，沿路上有一个书店叫人伟书局，也会是卫星店家。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两个卫星的展区，就包含是这个民雄的信仰中心叫大士爷庙，大士爷庙它会成为一个就是卫星展区之一，在那边会有讲座跟工作坊进行。然后另外是在国家广播文物馆，也会是一个卫星展区，就那边也会有包含影像的放映啊，然后导览啊等等，也会在那边进行。这样，所以今年其实是把表演艺术中心以外我们把它串联开，所以大家可以来草草之余也可以去民雄的市区走逛，然后可以去认识这些在地重要的文化地景或信仰中心这样。
大士爷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
大士爷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信仰，然后
对，因为我没有听过。是那个大很大的大，然后势力的势吗？
不是，
士农工商
士农
大树鸭。
对，然后每年在民雄会有一个大士爷祭，它是算是民雄最大，有点像是民雄最大的一个庆典。它就在鬼门关那天，大士爷会出来在整个镇上巡逻，所以全部的人都会跟着他走在他后面， 然后最后大师也会火烧升天，所以会放一把火把它烧掉，然后它就会升天这样，就象征了这鬼门结束，然后他的任务结束了这样。他像是民雄有点像是民雄的过年一样，在街上会非常热闹，整个民雄整个民雄乡会很像是大型的夜市，
就像青山王夜市，
对，有点类似，有点类似，
所以他是保王爷出巡保佑地方民众的安全，
没错没错没错。
OK，所以非嘉义人的话，就去到那边也可以快速进入这个信仰文化里面，就在你们这一次的这个展览里面。
但这次不会遇到大士爷祭啦，他会是在三月嘛，但是我们会把大士爷庙作为一个主要区域，那会在包含在庙前会有对谈活动，然后除此之外，因为庙的对面就是民雄市场，在市场里面我会跟酒吧结合做一些有趣的表演跟活动在里面。
好想去哦，公庙加酒吧是我最爱。
你觉得他可以很自在的使用公庙空间，这件事情非常，你怎么跟，
果然是那个小时候在城隍庙那边混的一个
要怎么跟公庙谈场地出借啊？
其实就是因为大士爷庙一直以来都跟剧团那边合作还蛮密切的，然后我们这次其实有个关键点是我们这次的像是分策展人分策展单位有一个叫打猫街坊文化协会，打猫就是民雄的古称，那这个打猫街坊文化协会他们其实跟地方的连结非常的深入，所以包含像这次有很多走读活动或是相关影像播映的活动的设计都是由打猫街坊他们街坊那边一起去策划的，然后他们跟地方也很熟，所以其实地方一些空间的使用啊其实也都是透过他们一起去帮忙这样。
那这些活动是只要有游园券就可以参加吗？
在卫星奖区的活动是甚至不用有游园券，就是免费可以参加，开放给大众，你只要到官网去报名就可以参加，然后在主要的展区就会需要游园券。那这主要的展区其实这就牵涉到我们这是第二个大的变革，就我们这次除了游整个园之外，是你可以买游泳圈进来游园，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所谓的内台演出，那内台演出就是在表艺中心的演艺厅跟实验剧场会有这次独家的剧目的演出，所以举例来说可能会有这个像是赵谦导的一部戏叫陈文成的证明题，它是去年的国际人权艺术节特邀的一档演出，在嘉义也是第一次演这样。那还有像是可能像于品杰，他有就软剧团和现在的副艺术总监于品杰有一出戏叫小雪，那他这次可能就会特别跟像独立乐团前提一起去做一个 feat 的演出，然后除此之外可能像软剧团的储备行动员软剧团的演员就是顾轩，他这次也会跟一个 UG is hot UG 一起共演一个他的戏叫相遇的五个阶段这样，所以这次有蛮多这种特殊的在厅内的表演，然后这次在厅内，因为呼应当青春的主题，我们还邀了很青春的乐团，就芒果酱。芒果酱会跟这个软剧团的应该算是草草戏剧节的一个招牌吧，就青少年剧场会一起 feat 做一个演出这样。所以这次这个我们所谓的内台演出，它是需要额外购票，然后票价并不贵，然后也会让大家有机会进场看到一个正式的剧场演出，就会非常精彩这样。
那为什么是当青春？因为已经16岁了，差不多青春期了是吗？
对对对，因为我在南部，我们有一个南部在很多传统社会它有一个叫做16岁奏者老会的传统，然后这个奏者老会就呼应着说，你在青春的年纪你要往下个阶段前进了这样，所以我们就觉得青春这个词很适合。那其实当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是用叫台语发音叫等青春，那
正青春吗？
对，等青春就是正青春的意思，
所以不青春我们也可以去参加。
对，不青春的我们当然也可以去参加。因为我觉得其实今年的等青春为什么应该说我们要谈的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谈并不是青春的，不只是青春的热血或是很张狂的一面，我们想谈青春的复杂性，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活动的设计让大家都可以回想起自己青春的样子，所以那个复杂性包含什么？我们可能会谈青春的成长跟相对应的迷惘，会谈青春的甜蜜跟相对应的痛苦还有疼痛，然后谈青春的张狂还有青春的平凡等等的，就是不一样青春的面向去让大家感受到，其实因为大家想到青春应该都是很洋热血青春洋溢，但是我们想谈青春的复杂性，然后让大家在里面可以看到 不同的世代，然后不同的人对于青春经历过青春的样子这样。
嗯，感觉嘉义正在回春中，
我觉得嘉义一直都好好玩哦，就是一直都非常有活力。对，
一直吗？
一直，就这几年，嗯，就是我去了这几次，我觉得它超级有活力。
嗯，这次还有软剧团的，就是 IP 的大集结啊，嗯，就是这次大家看到的，绝大多数的演出都会是用软剧团过去的 IP 去做创作的，嗯，所以可能像《软听喊兵》，就是软剧团的一个经典的戏，嗯，它可能就是会重新再对重新再起，然后这次是跟DSPS 一个独立乐团，嗯，去做一个共创这样。嗯，然后或者说可能像黄都夜姬，对，
黄都电击，
黄都电击，对，黄都电击这出戏，他也会跟跟嘉义出生的金曲歌王廖世贤去做一个共创，这样，嗯，所以还有非常多啊，就是像曾卡郎，就来自嘉义民雄的独立乐团，他，是跟软剧团的储备行动员一起去做演出，所以这次会看到很多软的 IP 或软的宇宙的集结，
然后会有很多 fit 这样。
和很多 feed， 所以如果大家应该说，如果有在关注软剧团或者有看过软剧团的著作的剧作的，应该会在里面会得到很多惊喜，你会发现很多小彩蛋在里面。
嗯，但也很欢迎就是新的成员没有去过嘉义或没有去过草草的参加，因为它其实是我觉得票价非常佛心，然后活动很好玩，对，然后我觉得它整个那个空间，不管是艺术中心啊、实验剧场，啊，那个周边都是一个很特别的风景。对，大家好像可以保留一个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去嘉义玩一下。
对，因为其实在里面我们这次有将近200场活动，所以你真的不怕
没
有选择。对，就是一定有你会喜欢或是有趣的戏，然后包含，假如说你对独立乐团有兴趣，你可能会找到你想要的东西，然后如果你是有小朋友的亲子去，我们这次也会找到亲子，但是也有很多亲子相关的工作坊跟讲座，因为我们其实分册单位之一就是大脚小脚亲子共学团的这个云家团的他们会去策划一系列的讲座跟亲子探索的活动这样。然后假设你关注议题，我们这次应该说草草这几年来都有跟一个叫月在家文化站，就在做这个移工议题的团队一起合作，所以这次也在草草的市集里面，我们也会有东南亚的文化市集。然后甚至有可能移工带你去做腕力的工作坊啊，各种不一样，然后一起跳舞啊等等的，所以里面活动真的非常多元，跟嘉义的天气又非常舒服，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应该说你规划一个假日，就是下来走走，一定会得到很多你可能想不到的收获在里面。
而且感觉毫无头绪的去，其实就。草草戏剧节已经帮你安排了很多走读跟就是认识嘉义不同地方跟文化还有历史的这种路线了，所以就不用担心说哇事前还要做很多功课很累。
是的是的，而且我自己觉得其实今年草草对我来说是即便你对戏剧没有那么多想象或理解，你都很容易在里面找到你觉得有共鸣的东西，因为活动的类型非常的宽广，然后今年也有很多像是文化对谈的活动，然后我们也跟嘉义的这个独立书店的联盟叫舒适生活，他们一起规划一个独立书店的展区等等，所以我觉得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可能性，然后大家会在里面应该说无论你是亲子还是你是艺文爱好者还是 Z 世代的青年嘛，
你说自己时代
对，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样。
那我最后想补充，因为刚明章有说就是工作很多然后还是会焦虑，我想最后想请问，那请问这样一个就是小 boss 要如何克服焦虑，要捕鱼的人
克服焦虑的方法，我觉得最直接的就是面对他，就是我
你是禅师，
你就找到心中的妈祖是吗？
我就是会，假如我今天工作累积很多，我就会一个一个把它解决啊。我觉得这件事是最直接的，
好可怕，
因为你把它放着，只会更焦虑而已。但是我觉得另外一种焦虑是你可能有东西企划生不出来，或者没有灵感的焦虑，我会选择把它摆在那边，然后就会离开现场去做一件不相干的事情。可能去看个电影啊或什么的，
然后回来再继续，
回来再继续，我觉得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力量，不一样的力量这样。
所以就面对他，放下他，大概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就火化升天啦，
好佛啊，
好惊人哦。 好，那我们再次谢谢明章，就只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就是返家青年。然后草草戏剧节这次的活动非常多，包山包海，然后大家可以去官网看一下你喜欢的活动，或者是你其实就像刚刚说，你其实可以毫无头绪你就走进去感觉一下这些活动会为你打开什么。对，那我们再次谢谢明章来节目，
谢谢，
谢谢微笑女生拉链，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Oh.